第二堂的正道可能不用这么赶哈，不像第一堂，因为要拍照。对对对，那待会我们敬拜完之后，大家留下，我们待会会拍全体照啊，记得哈，不要这样快就离开。年刚刚过，昨天是元宵，但是今年好像似乎每个人过了，心中有一点慌，你知道吗？一点点哈。今天可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都在网上都好，就在信息上、手机上就传那些什么信息啊，找最近这个肺炎发生最近的状况如何啊，会继续多久啊，怎么样的发生什么地方啊，新加坡有多少个案件啊，什么等等，这些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啊？那今天如果你去那个前几天。才星期五的时候，当我们的级别升到这个橙色级别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开始恐慌啊，去抢东西是吗？去这个商场里面，哇，大买特买。我们去看了一下，本来也想说去凑凑热闹，结果我们说不买。那个长排队的那个，比那个新年期间买货的那个龙还要长，还要多。这是开始好像有点恐慌跟害怕。今天如果你去机场的话，门可罗雀，或者是餐厅和餐馆都好，好像人就是没有那么多。旅游胜地、商场都是静悄悄的哈。我记得在10多年前沙来到新加坡的时候，记得那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也把那个级别一直升到那个橙色的那个级别哈，结果好些地方商场也好，饭店也好，餐馆也好，真的是门可罗雀。那么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为什么不去住呢？去 Rich Carlton Hotel 一个晚上50块，哇，为什么不去住？本来是400块钱的50块 discount， 结果他去住了2晚。啊，我不叫你去住哈，这个什么东西？不是。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这样的病情的那种出现，可能记得在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就是我读了一个报告，大概在某一个地方已经大概是 WHO 的这个报告，其实他已经有警示，好，5780跟2020年，他说今年会有一些病症会出现，结果真的是被预言中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宣布的是那个肺炎是世界性的公众卫生的问题，而不是是中国武汉。哦，已经有20多个国家已经被感染到，那么新加坡也算是其中一个最高。但或许有些人感到很多的一些不安，或者是恐惧，或者害怕。往往对一些小小的东西，我们都不懂怎么办。这个前景会是如何？好像没有指望。刚最近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事件正在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读到的一些事件当中里面，神的福音仍旧要被传开。在中国，就刚刚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妈妈谢，就是谢妈妈，他们叫谢妈哈。他就是在这个新年期间就到那个成都去探访他的女儿子，那么不幸因为他从这个武汉出去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感染，他不知道，他就去到武汉的时候呢，就后来就发现到他四肢无力，就是一种迹象，就被带到医院去诊断，他是真的中了这个肺炎，结果在医院里面不久之后他就晕了过去。那么他的儿子就打电话给他的牧师，那么就牧者怎么样真的把这个福音带了给他，但是他昏迷不醒啊，在医院里面他们就祷告，这有一个机会，就正好在那个时候，可以早上27号，1月27号的早上，就是他醒了过来的时候呢，他就通过电话里面跟他传了福音，结果这个谢妈妈就信了耶稣，信了主，但是他后来之后又在昏迷，他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他就离开了世界。但是感恩的是，这次通过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里面， 就看到的是确实这个福音也是为所有这些人来预备。可以想，如果他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得不到了福音，没有了这个救恩，就永远的就灭亡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得不到了美好的一个福分。但是他的儿子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带了给他。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去想，我们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病症当中里面，确实我们有些人肯定也有一些不安、害怕的时候，我想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想这次在我们在这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里面，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使到我们的对神的那种的敬爱，对神的尊崇跟对神的那种敬拜呢，我们没有减，反而确实是要知道神看所做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这是一年又过一年，时间确实不留人，很快，对吧？我们进到了2020年，面对到水稻的一些变化情况，什么事情会发生，确实我们不知道，可能还有更多，可能比这个肺炎还要严重，还要多的一些事情会有改变。但是一个事实是，我们都年长一岁，对吧？年老一岁，那么我们长大了，但是身体上面好像似乎视力也好，体力也好，注意力也好，记忆力也好，视力也好，都开始慢慢怎么样退化啊，减弱，不再是年轻时的状态，对吧？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今天未必我们能够做得到。那么想当年啊，想当年已经不再有了哈，曾经是能够跑的，能够做的，能够跳的，今天恐怕很难。甚至有时候连数字，在年老的时候呢，数字也没那么快。那如果我念给你听85649562的话，有多少人能够这个时候重复给我多一次？你听了第二次，所以你还记得。哎呀，感恩，有些人对数字可能就是什么敏感，或者可能已经不再那么这么快。哎，你念的什么？慢慢念，两个字两个数字慢慢念。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刚刚用的手机用完之后转过身，诶，忘了你手机放在哪里，对吗？有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一个故事就是萨拉年老的时候生孩子，有以撒。当然就很高兴啊，有孩子，当然女生要探望他。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些人不明白，孩子生出来当然要来祝贺、来恭喜、来看望，还是不行，不能看，不能看。后来就等到听到孩子有哭声的时候，他说：“啊，我知道了，孩子在哪里？”原来年老的萨拉，他忘了上次喂奶完之后，他把孩子放在哪里，他忘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或许有时候会如此哈，会有健忘会出现。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要记录，但是记录的时候我又忘记记录本放在哪里，所以忘了。另外一个极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或许过了生活比较舒适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生活改善了，不像过去啊那么辛苦，或者是生活比较舒服的时候，我们没有挣扎，也不用为钱来烦恼、来担忧的时刻，这个又造成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我们开始会懒散，会很轻易的、很随便，哎呀，不用紧，无所谓，慢慢来。那我们在时候，或许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会冒起我们对敬拜的时候，来到神的殿中里面，好像不像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种兴奋。诶，领圣餐的时候好像只是一个饼跟一个杯嘛，到底有什么感谢的，或值得我们怎么样的纪念到 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再来。我们好像没有像当初信主时的那种的悸动或者激情，那只是一个过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只老鹰呢，就是飞啊飞翔，飞了就看到那个河上面就有一块浮冰，他说啊歇一歇，就停在那个河中的那个浮冰歇一下，看看风景，享受一下啊大自然，飘啊飘啊飘，哎，忽然间注意到前面就是一个大瀑布，水会流下去了，啊，无所谓，我只要展翅啊，翅膀就可以展翅高飞，对吧？但是没想到他要在这个瀑布之前呢，他要飞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爪被那个浮冰的那个冰块给抓住了，飞不了。结果呢，连冰连鹰，砰，整个掉进那个瀑布下去了。可能或许那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或许是这样，很小心，就是说，可能在舒适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我们怎么样，以为不用紧。好，可能这一次的这个肺炎也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什么事情会出现、会发现、会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稳妥。是否我们能够信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年纪可以年长，可以长大，可以年长，但是我们的灵命怎么样？我们也要增长，对吧？生命一天天的老，但是我们的灵命也应该一天一天更加的有活泼，有生气，有真的有这个成熟，慢慢成长。但是成长不容易哈，不容易。德国有一句俗语，他说老得快，成熟得很慢啊，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生命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把它给活出来。因为神做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管家，把耶稣基督怎么样赐给了我们，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我们是要管钱、管物质、管房子，没有不是啊，但是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管家，怎么样去经营它，把基督给活出来，有基督的样式，有基督的身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神所应许的就像当时候应许这个约书亚一样，他说如果你进入了迦南地的话，你在你脚掌所踏之地，他都会按着摩西所给他的一个吩咐，就是应许给摩西 的话赐给你们。也就是说这一切所搭到的块地都属于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去争取？要吗？啊，当然要，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冲啊，对不对？要去争取它。在我们的灵命成长当中里面，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要有怎么样去争取成长，去争取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丰盛的那个生命。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呢？或者在那边就是按步不动啊，或者是都说我们战兢不敢往前行，可能或许我们的价值观，或许是我们的很多认知没有这种改变，没有那种价值观。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里面，我们不可以这么的，真的吗？是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必须要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不朽坏的一个基业，为我们而存留。我们可以忙忙碌碌在世上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建立地上的财富，世上的一切的财物都必须要留下，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东西都带不走，带不走啊！我们可以去争取，但是都带不走。今年刚好我们说我们今年是门训之年，我们需要在灵命上，我们更要作为主的门徒，灵命上我们要成长。 Amen。 我们在知识上，在经历上，我们都一定要增长。那么年长 但是如果你的灵命不成长的话，可能或许不好听的话，就变成一个老油条，老油条就不好吃，对不对？就不好了。哎，我们知道过夜的油条是啊，吃不下也不好吃。怎么知道我们的灵命有成长？怎么知道？当我们在这个灵命的成长的衡量当中里面，是不是跟你熟悉圣经有关系？能够读多少章每一天，或者是背诵多少经文，好不好？当然是好，重要，但这不是一个指标，表示你的灵命成长成熟。是不是表示你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哇，做这个做那个，忙这个忙那个，当然这个重要，但是这也不能够表示你的灵命成熟，只是一个建议哦。在这当中里面，我们看见了保罗在圣经当中里面，在腓立比教会，他劝导他们说，这个腓立比的信徒们怎么样在两方面里面来成长。他在祷告当中里面为他们祷告，他说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爱心的知识里面，就是对基督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在家庭，在教会，在社区，在职场里面，你的一切当中里面，你是否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爱在我们当中里面，把神的爱带到你家中里面去，把神的爱带到你的职场里面去。这个有没有效法基督的爱，作为一个成熟的衡量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就是各样的见识上，能够真理来辨别是非，有智慧的，懂得怎么样选择最好跟最佳。在生活当中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会发现，会出现，但是否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能够以真理来辨别，能够知道这个是应该做的，这个不应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应当做，那不应当做，选择真实、高尚、公正、纯洁，或者是可爱和光荣的事情来做，不要为一些芝麻绿豆或者是芝麻的小事那边发怨言、起争辩、起争论啊。在一些服事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争吵的时候或者不和的时候，但是不表示我们不同心啊等等。那当然这方面的话，我们当然懂得怎么样去选择，以耶稣的心为心，在见识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成熟起来。所以这方面的话，我相信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选择，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为优先，什么事情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过去我们说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看电视机，电视机比看圣经还多。今天有手机的时代，我们拿看手机比看读圣经还多，对吧？现在好像是不出门不带手机好像是稀空见怪哈。所以是 我曾经记得在我在 年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 规矩啊，我们不跟孩子买，以前买那个什么叫什么 BB机 Pager 哈，我女儿的那个时代。一天啊，老师就进来班上就问，谁没有那个 BB 机的请举手，全班里面就我的女儿在那边举手，中三耶，中三，就她一个。这当然就是不是和外，就是从小之后我们跟她讲说也不需要什么手机，不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情，没有的话有的话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一样，对吗？但是今天我们哎呀避免不了，没有手机人活不了，对吗？早上起来一开眼睛，手机；晚上睡觉前，手机，对吗？吃饭的时候，手机。哎，说来听到，那手机离不开手。哎，我想谈了这么多， 灵命的成长到底跟我们今天的课题所谓的这个救恩的缺局有什么关系？其实救恩的缺局是我们每个信徒信心的一个基础、啊、就是说当我们信徒跟神的有发生这种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对这个救恩的缺局是确定清楚的明白的时刻，你的灵命的长进就很自然的就不会受到阻碍，就很自然的就会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里面就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基督给活了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救恩缺局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缺局是什么呢？是一个完全的相信或者是信任，也就是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一个切切的期望，没有疑虑，没有怀疑，完全的相信，完全知道我得救就有永生的生命，我信耶稣有耶稣的生命，我就得到这永远的这个生命。其实就像是很多时候一个小孩子可能害怕，哎呦，我不敢不往前面的时候呢，当你做父母亲的，你跟他保证说没事没事，好，你这样做没事，好的。当你有一些话跟孩子跟他讲的时候，孩子相信了，知道有父母亲的保证啊，平安无事 OK 的。也就是说在这当中里面父母亲讲错的一些话来保证，来确定孩子们不再害怕。缺局这么重要吗？我们讲得救的缺局是这么重要吗？因为刚刚信主能做说我们心中里面感到非常的喜乐平安、啊、很巴不得哇，特别的甘甜，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很早就起来要说亲近主、啊、哇，唱诗赞美主，要读神的话语，多么的甘甜，多么的兴奋，多么的幸福，是不是这样子啊？早晨起来刚刚信主的这种兴奋，哇，好喜欢每个礼拜，哇，星期五星期五等不及了要礼拜天来到，早点快点来到能够敬拜神。但是生活上当中里面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开始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难的、啊、有时候哎呀还要大车，还要坐很远很老远的去到教会里面，哎呀有点逞强，不信的就开始怀疑到底神是否有倾倒他的祝福在生命当中里面。但是生活开始好像哇进进出出，就开始一次不去教会了，不用紧了，无所谓，就开始给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各种各样，开始有点不自在，久而久之就干脆怎么样就不来教会了。这就是很多跌倒或者是后退或者是一些那种信徒们当开始就怀疑在生命当中，因为开始怎么样有问题出现了，夺去了开始时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的喜乐平安，也阻碍了我们在神家中里面的侍奉。有缺局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的时刻，当然会有问题出现，会有困难出现，但是在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很困难的时刻当中里面，就是很奇妙很奥妙的，神的心里面我们把我们一个所谓的圣灵的那种感动，我们说圣灵的那种能力会演变出来，好，会告诉我们说问题会有，但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对神啊的信任改变，神知道他的时间没有错误，在我们这当中里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信靠这位神，他给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得救的这个 确定是肯定的，是保证的。或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里面也有很多在实际上可能不明白救恩缺局的人确实是有存在，不是没有。而有些人在受洗的时候，受洗完你问他信的什么， 可能或许还懵懵懂懂，还不知道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是受洗了。希望说受洗完之后继续的追求了哈，就有成长。但是也有些人虽然受洗了，他还等于是好像没有信的一样，生活里面完全没有改变，洗跟没有洗没有两样，生活里面完全跟过去或者是一样。信的时候确实好像清楚明白知道得救的结局，但是一些或者某些原因或者某些因素而造成了我们起初的爱心开始怎么样，开始冷淡，没有像当初的时候那么的热情 热烈。这时的生命里面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一些表现，可能或许起初的爱心慢慢的失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你的老我已经开始怎么样占上风了，老我一直出现，老我一直上来，老我的生命当中再度的掌权。信心不足的时候疑问又会出现，到底我真的得救了吗？到底我能够上天堂吗？到底我这个信的耶稣就有永生吗？这些问题我们开始就会出现救恩的那种缺局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一些撒旦或者是魔鬼的诡计的一些影响，明明我们已经接受了主，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么但是我们还是很多时候会担心到底有没有得救，到底真的会死后会永远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吗？如果你有得救的缺局的话，你确定自己有永生，你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你是神的儿女，神已经给这个权柄给你作为神的儿女，不要停止在那边啊，起来把你的生命复活的那种这基督的生命呢给活了出来。魔鬼的诡计是很简单，他就只要你犯一点点毛病，可能你说哎，真的吗？做基督徒你还犯罪啊，或者是哎呀你不要亲近神啊，你不要去教会了。那么开始有这样的声音来的时候，就让你慢慢的怎么样疏远，跟神来疏远。当你疏远的时候，你就很难发挥那种基督徒的那种生命出来，发挥不出来。如果你是已经肯定接受了耶稣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有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的时代当中里面，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写给当时的信徒们，就是有这样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他们当中里面，他们碰到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疑问，很多异端方面的一个传说跟学说等等，到底真的信的耶稣就有生命吗？信的耶稣就有永生吗？到底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呢是还是有罪的问题，是不是继续的在黑暗里面走，不在光明里面走等等，这些问题都这样出现。所以当时候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这个句话就是当时候约翰为什么他写出来，是因为他注意到在当时候的信徒们确实不明白，或者是开始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在他们当中，真的信了耶稣就有永生吗等等。所以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当中里面这个知道这个字是一个完全式，这生命当中有耶稣就有生命是一个完全式，就是这个永生是确定的。因为使徒们就当时他们跟耶稣在一起，耶稣给他们，耶稣已经暗示知道说他三天之后他会复活，复活之后他会再出现，他让他们知道他已经为他们预备这个地方，他得救使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在他们的心当中里面，他们死后他们一样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他已经确定 所以就说他要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经历过，他们知道，他们把它给写出来，来劝勉这群信徒们。其实保罗也曾经在他的书信当中里面也这样想，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一样的，当初他们的整个信念当中里面，他们得救的那个缺局，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已经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个得救的这个缺局，确实在我们的今天里面，可能或许有些人还未开始，是不是真的啊？或者是真的得救的课题，有四个主旨，我们这次来确信、来确认、来保证啊。这四个第一个主旨呢，就是很坚强的主旨，是神不能撒谎，神不能撒谎。这是保证，是在基于圣经里面的那个信赖度，也就是在整个新约当中里面，我们读到上帝的应许，以拯救所有一切相信他儿子的人，有耶稣的生命就有永生啊。所以在圣经当中里面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因为保罗在这里面他也讲过，这是神的应许，他说将生命要赐给所有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就基于这方面的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这个是神的应许，这是神说的应许。同时约翰也在这个6章37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当中里面，如果你带着诚恳的心悔改认罪到主的面前，应许神说他将要拯救你，你可以知道神已经接待了你，接纳了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是很简单，耶稣这么说，圣经这么写，这是上帝的话，上帝说的他一定会做到。神不能撒谎，将拯救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他的话是真理，是个应许。第二个主旨，耶稣已经付清所有一切，偿还所有一切。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保证是在耶稣已经在那个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孽所有一切担当了，所有一切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在那个时刻里面，当他完成了这个大功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成了。对呀，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全部的罪债已经全部被偿还。难怪保罗说你在做是在基督里面，你是新造的人，对吗？你是新造的人，一切都已经怎么样过了，过去了，你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的救恩只来自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完美的牺牲的时候，我们永恒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心。不管我们的罪仍旧有多重，那我们当然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够用。在圣经当中里面，以赛亚书1章18节还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今天也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我们今天不用再通过祭司来到神父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跟那种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神的父神的面前，亲近他，敬拜他，向他祈祷，把一切你心中这一切的都能够向他来亲近他。所以这是耶稣 已经付清了所有这一切，这是第二个主旨。第三个主旨，我们的那个切据里面当中是保证来自圣灵的内在的见证，上帝的恩的灵已经赐给我们所有真正相信神圣的一个礼物保证。因为圣灵来了工作怎么样，他就是要说服我们心中的那个救赎，他是一个帮助者，他也是一个安慰者。所以在当中里面不是其他的什么传教士、宣道士、牧师、父母亲、朋友所给我们的保证，而我们是无法自己在内部进行的那种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够给我们这个永恒救恩的绝对性的这个确定。神耶稣已经应许了，他说他走了离开了，他会赐下圣灵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以心中当中里面我们看经文里面，约翰一书约翰就这么说，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印证了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四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套东西看来很奥秘哈，但是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伤感，有很多的困难，很多问题碰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内心当中里面也因为有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有一种说不起来的那种能力力量来胜过来克服过这一切。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当中，不是说有这些患难这些什么等等这些东西，甚至疾病或者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所说今天的肺炎，使我们的话以我们神的爱来相隔，对吧？隔离不是，因为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灵以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当中里面当我们这个犯罪了，圣灵会感动督促我们再次回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约翰一书当中也就是叫我们不要继续的犯罪，对吧？当然神是有怜悯，是有公义的，神要必要赦免所有一切的罪，只要我们继续在光明当中行，不要在黑暗里面行。所以这个是约翰当时候他的印证当中里面说，这个一个说服者就是圣灵会在我们心中里面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第四个主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新生命当中里面是一个确据来自生活改变的一种凭据。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会在我们长有耶稣的一个基督的样子当中里面来得到这个确据，来得到肯定。因为看见了这个生命的那种改变，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明白你信什么的，你就会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会出现。尽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可能不会改变，不会是一个完全啊，改变成完全，但我们仍然将会经历生命中的改变，有吗？过去的你跟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的你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我相信。尽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里面可能会面对很多的一些变相等等，或者一些转变，但是这个改变将是强有力的一个提供一个美好的一个切据，知道信的耶稣你就是不一样，你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当然这约翰一书当中里面他介绍了很多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基督里面生命的重要的一些标志。使徒约翰他甚至他写到 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认识他也表示说你是怎么样，哎，你是属基督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在商业上我们叫做 brand， 就是品牌，哎呀，这个印记，这个品牌，哎，你是属基督的，对吗？你是属基督的。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就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说你是认识基督的，因为从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流出了基督的那个馨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心中能看到对神话语的顺服跟渴望，我们会照着基督所吩咐的会去做，并且要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把他给活了出来。已经讲过了哈，我们的生命神托管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神赐给你的这个生命，就是真的把这个基督给这样活了出来，有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他在其他的方面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凭据，他也在这个约翰一书当中里面再次的证实，他说你们也要对他人的爱啊有增加，对上帝的爱更多，拒绝世界。有三样这个东西会出现，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跟肉体的情欲，我们都会出现。这些东西你要胜过，你要拒绝啊。还有按照理解圣经的真理里面去解释正义的举止，来自世界的反对、回应的祷告，这第二跟第三章里面都表示了，要让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是属于基督、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属灵的果实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都一一的呈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得救缺局的四个坚固的支的那个支体啊，支柱，不是支体，支柱。这些支柱为我们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完全的缺局，你跟基督的生命完全的结合。这个支柱为永生也提供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心。可能在世上的一些方向可能会转变会变化啊，可能会有错误，但是我永恒的生命却不会，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事实，我们将会得救，我们已经得救，我们也将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得救的缺局是神对所有信靠人、相信他的人的一个恩赐。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说我写给你们那些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事，就是已经信靠耶稣啊，神儿子的事情的上面，是为了使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要再怀疑你的缺局，是你这样的一个信念，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可能或许这个讲了一大堆这个缺局的话，可能或许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再次的来说明，大家知道肯定这个救恩的一个缺局。这个缺局是什么呢？救生圈。这个假如一个人真的掉进了一个大海当中，哇，波浪这个翻转的一个大浪巨浪当中，汹涌的巨浪随时要把你给吞吃掉了，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战胜这些巨浪，可能恐惧、害怕、绝望他肯定会出现，对吗？但是他就向神来呼救，神啊救我，神啊救我，神就抛下一个救生圈，这个救生圈告诉他说，抓住这个救生圈你就必得救。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就抓住了，结果怎么样？他就不太惧怕绝望。这个救生圈就是什么？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啊！抓住救生圈你就怎么样得救， 抓住了神的应许，神的话说的，抓住他，你就得救了。这里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抓住这个救生圈之前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之前他怎么样？根本没有能力，根本真的是在绝望当中里面，根本就是如果是没有救生圈，没有神的应许，他怎么样？恐怕要被这个大海，这个巨浪给吞灭了，对吧？没有希望，没有绝望，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状态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完了，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刻，当他一抓到的神的应许那个救生圈之后，他的生命怎么样？改变了，就是说他从惧怕变成什么？变成了平安，从绝望变成盼望。就是说他要抓住这个，清楚明白他因为这个救生圈，因为神的应许，他得救了。所以他之后的生命的改变，有没有改变？有改变，对吧？有改变。他人得救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因为神的应许，他从此他的改变，得救之后，他生命有自然的一个表现出来，把复活基督的生命给活了出来。那以上我们在讲到，神的应许是人得救的一个切据，因为人信，若是在福音的这个内容的范围当中里面，你就必得救，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你信奉啊神明的人，有耶稣基督，有神儿子，你就有永远的那种生命。当然，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刚才讲过了，就是心里面我们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面知道说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可以得救。就是心里面相信耶稣不但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识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跟主宰，你就必得救。那今天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内容的，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人若如此的信，就必得救。是神应许救人，是神使人，是神的应许使人得救。若没有神的应许，人信什么也救不了自己。所以那些我们已经受洗归入神的家中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懂得我们信的是什么，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缺据。那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里面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我们得救的切据，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在我们的生命。 Amen。 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因为今天也不方便，我们说要有一个敬拜，有一个恩膏的时间，我们不叫你上前来，但是今天我相信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课题很重要。当我们认清我们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灵命的成长里面，我们会成长，我们会自己在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会继续的来抓住神的应许，来我们一起来往前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对吗？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站立，我们一样的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宣告这个救恩的这个缺席，是使徒信经当中里面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是一位真的神，是耶稣在我们的心中里面给我们这个生命，甚至若可以的话，你也把它给背下来。这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确信，我们没有余力在当中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念这个缺席跟这个使徒信经，来一二读。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 从圣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不好？我们唱那首歌，那个主是爱，
主是爱，
第一首，第一首。